慈悲荣耀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你是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我们感谢你，借着你儿子耶稣基督拯救我们。我们原来是不配的，因为主啊，即使是使徒保罗也说，他是罪人当中的罪魁。而我们呢，主啊，感谢你在基督里拣选我们，呼召我们，拯救我们，使我们如今可以站在这儿子的地位上，口里称你为阿爸父神。主啊，我们感谢你，借着你的话语带领我们进入到你的真理当中，使我们在基督里能够得安慰、得帮助、得建造。求你祝福我们每个来到你面前寻求你话语的人，唯愿你的话语一打开就发出亮光，就能够使我们这些愚人通达。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上周我们学习的、我们查考的经文是第一章的1-7节。3-7节呢，主要说到了使徒保罗提到了假师父的事情。第6节说，有人偏离这些，反去讲虚浮的话，想要做教法师，却不能明白自己讲说的。也就是假师父有一个特点，他是喜欢高举自我，讲虚浮的话嘛。虚浮的话一般的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喜欢高举自我的人。然后呢，想当师父，教法师就是教导人的嘛。在旧约圣经上，承认这个按照这个摩西律法，这个教导人的就是立位人呐、服侍神的人嘛。所以呢，都是神特殊拣选出来的。看到如今到了个新约时代呢，很多人就想当立位人了。其实呢，神呼召每一个传道人是真实的，在这个传道人心里和生命当中做工的，不是随便一个人想当教法师就当教法师的。很明显，这些假师父不是神呼召的，他们的特点就是高举自我，想当师父，他们不承认自己是这个教导错误的，反而自以为是权威性的，他们不明白自己讲说的什么，也不知道他讲论的是什么。其实就是后面我们看到经文读到第8节，使徒保罗指出了他们不知道说的这个律法是什么。然而在第5节很明显的告诉我们，命令就是神的命令，神的律法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所以呢，很明显这些假师父都是没有这个清洁的心，还有这个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的。我们今天从第8节开始，第8节到11节呢，讲到了怎样的去正确的认识律法上的知识。因为前面提到了这些他们的这个辩论嘛，只剩荒芜缥缈的言语呢，所以呢，这里面就使徒保罗接着就是告诉我们，律法原是好的。第8节。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的合宜。使徒保罗在这里面就强调律法，他不是轻视律法，反而他在其他的书信上说到罗马书第7章12节说，他说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的。律法就是神，他的根，他就是神嘛，神所颁布的律法。他说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的合意。就是那些假师傅他们是滥用律法，利用这个，就好像我们现在所理解的话，利用圣经的话语，以律法主义的态度使用律法。这是使徒保罗所反对的，借用圣经，就是他根本不懂得圣经在说什么，但是他借用圣经来达到自己的高抬自我的目的，想当教法师的目的。当然了，后边第4章也提到了，提摩太前书第4章这提到了什么呀，在后来的时候必有离弃真道，就是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4章第1节就提到了。然后第2节提到了，这是说谎之人的假冒，说的是假师傅。然后呢，假师傅他们什么呀，本来他们的良心，他们因为什么，他们的良心如同热烙铁烙惯了一样，他们的良心就拿烙铁烙的以后没有反应了， 就是神的诫命、神的话语对他们来说，他们已经听不进去了。所以呢，你看到他们就是利用神的话语、利用律法来禁止人的婚娶、这个嫁娶、禁止人吃食物等等等等，他们是乱用神的律法。所以呢，使徒保罗在这个加勒太书也说到，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就是为什么要有律法呢？原是为过犯添上的，就是有了律法是要显明那些过犯，就是犯罪的人。律法原是好的，律法一出来以后，神的律法一出来以后，就显明人的罪，以至于把人带到基督面前，就是等候那蒙应许之子孙来到，就是耶稣基督来了，他就是那个律法，他就照明了人的罪，把人带到他的面前，带到神的面前，是经中保之手设立的。中保就是主耶稣是我们的中保嘛。所以呢，在24节加勒太书第3章24节，使徒保罗说，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所以呢，他说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显明我们的罪，不是要羞辱我们，是为了拯救我们，引我们到基督那里。所以说在律法面前没有一个人可以站立得稳，都是有罪的，都是污秽的。因此呢，律法显明我们人靠着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称义的，没有办法得救的，唯独律法显明我们是有罪的，基督把我们带到基督面前，人在绝望的时候，没有依靠的时候，才能够来到基督的面前，使我们因信称义。因此呢，第9节第10节呢，实际上就是使徒保罗解释了律法的功用。第9节，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不虔诚和犯罪的、不圣洁和恋世俗的、弑父母和杀人的、行淫和轻男色的、抢人口和说谎话的，并起假誓的，或是为别样敌正道的事设立的。第9节和第10节，他就说到了律法是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些犯罪得罪神的人呢，为什么被称义呢？我们称为义人，是因为我们这些罪人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了，我们被耶稣重生了，耶稣基督担当我们的罪，解决我们的罪的问题了。所以呢，我们是被称为义的，我们是因信耶稣基督称为义的。所以呢，我们就不在律法之下了，我们就是被父神看他儿子耶稣的血在我们身上，他的义披戴在我们身上，就不看我们自己的污秽了，乃是看耶稣的血在我们身上，我们已经被称为义了。所以呢，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就是我们已经不在律法之下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做成了救恩，赎了我们的罪，把我们从罪中带出来了，而是在圣灵中行走的人，也就是我们已经在圣灵中了，我们是属神的人了。加勒太书5章18节说，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了。也就是说，我们是有心中有圣灵的，我们是被圣灵引导的，我们就不在律法以下了。而在律法以下的人就罗列了这么多了，不法、不服、不虔诚、犯罪的、不圣洁、恋世俗、弑父母、杀人、行淫、轻男色、抢人口、说谎话、起假誓，或是为别样敌正道的事。只要是敌正道的，都为犯了律法了，都是有罪的，所以你在神面前都属于不洁净的、污秽的。在圣洁的神面前，凡是污秽的、没有解决罪的问题的，都要死，因为罪的工价所带来的就是死。所以呢，我们看到这几种完全是这个落，就是我们从前，使徒保罗后来也说，我们从前也是落在这种光景当中的，但是我们现在因信耶稣基督，我们就不在律法之下了，我们已经是被称为义了。这是何等感恩的事情呀！这是保罗所解释的律法。然后呢，第11节说，这是照着可称颂之神交托我荣耀福音说的。这是使徒保罗对真理啊，对神的道正确的教导。他说这是从神领受的，是吧？这是照着可称颂之神 交托我荣耀说的，就他所领受的福音是从神而来的，是从天上而来的，这个福音是荣耀的福音。福音是什么呀？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嘛。就好像我们后来再往后看刚才读过的经文，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五节，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就是福音啊。所以呢，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在这里说，他所领受的福音，他的正确的教导是从神领受的。我们之前学过帖撒罗尼迦二章第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四节，他说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也就是使徒保罗是从神领受的这福音，他所传讲的福音，无论是人接受不接受，还是人逼迫他也好，是刁难他也好，或者是接受也好，他不是讨人的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保罗所做的这些事情都是为要讨神的喜欢。所以呢，一会儿呢我要有时间的话，我再给大家一起来读一下使徒行传第二十章。那个时候是使徒保罗要去耶路撒冷，但是他路过以弗所的时候，他没有去以弗所，因为他要在赶在五旬节前要去耶路撒冷。所以呢，他就找人通知以弗所教会的领袖说，你们来吧，见一面，大家见一面。使徒保罗在与以弗所教会的领袖见面的时候，那是临终的这个教导，那个相当重要。一会儿有时间我们一同来看一下这段经文。我们看第十二节，这说到了使徒保罗说了律法的功用是什么以后，紧接着他就说到自己的见证。他说不像那些假师傅，他们在利用律法，他们本身不懂神的律法，反而利用律法来说那些荒芜缥缈的事情。第十二节，我感谢那给我加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也就是使徒保罗在前面九到十节罗列了那么多这个人的罪，但是呢，他说这些罪呢，他没有把他自己排除在外，他承认他也是个罪人。所以说在我们每一个人没有信主之前，我们也是罪人，甚至保罗信主以后，他说他都是罪魁中的罪魁。为什么呢？按说我们是重生得救了，我们在基督里是已经被洗净我们的罪了，但是很明显使徒保罗在这里说，我们是被神耶稣基督救赎了，我们的罪是被洗净了，但是呢，我们的地位是站在了被称为义的地位上，也就是我们是得救的，但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走向这个成圣的道路当中，也就是走向回天家的这个路途当中，我们还有每一个人都含有盈余的邪恶。因此呢，他就想到了神竟然把这个荣耀的福音托付给他，让他来传讲这个福音。所以呢，他就不得不感谢那加给我力量的我们的主基督耶稣。他竟然以保罗为中有忠心的，就是说耶稣基督我们的神认为保罗是可信任的。但是呢，我们再往下看，保罗原来是什么人呀？竟然保罗这样的人，他说我是罪人当中的罪魁，神却信任我，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也就是使徒保罗服侍神，传扬福音，做基督的仆人，做使徒，他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他自己他愿意做的。就好像我们做传道人，说实话，每个传道人不是自己有能力或者自己愿意当传道人的。如果一个传道人是他认为自己有能力，或者是他愿意当传道人，这是错误的，因为他没有神的呼召。就像那些假师傅，假师傅没有神的呼召，属灵的事情他干脆一点儿不懂，所以呢开始乱讲。而使徒保罗他说他的能力是出于神赐给他的，他感谢神加给他的力量。那个加给他力量的谁啊？基督耶稣。而且神以他为中心派他服侍他，这是神加给他力量的。第十三节，使徒保罗就描述了他从前是什么样的人， 从前的意思就是他信主之前是什么样的人，这是使徒保罗的见证。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我们留意一下，使徒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在信主耶稣基督之前，他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所以说使徒保罗曾经在使徒行传22章和其他经文上都说过，他做过这个见证，他是曾经逼迫信仰耶稣基督基督徒的，他是逼迫教会的，他甚至只把那些男女基督徒捉拿起来下到监里，这个都是耶路撒冷那些大祭司和长老都可以为他做见证的，他以前就是这样的人。所以呢，他是亵渎神的人，竟然是这样的一个人，逼迫人的，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但是呢神还怜悯了他，因为他是故意抵挡神的。当时不是，他是当时是不知道，后边说是因我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也就是说使徒保罗在这里面做了一个很重要的见证，是什么呀？他以前没有信主之前所做的亵渎神、逼迫人、侮慢人的这些事，是因为他不信耶稣、不明白真理的时候做的。而我们很多的时候，你看这些假师傅也好，或者是我们基督徒也好，我们若是明白了神的道理，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却是故意，就是明白真理了，我们却是故意抵挡神，这就会引起神的愤怒的。弟兄姊妹们，神一旦愤怒起来是非常可怕的。那个时候就像希伯来书第10章26节说的，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就是当人知道真理得到福音的时候，却是故意犯罪，故意不承认耶稣基督的，就像那些假师父，那个是很危险的，因为他的赎罪祭就没有。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要不得救了，他要沉沦了，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呢，使徒保罗在这里面明确说，我再跟大家说一遍，他从前亵渎神、逼迫人、侮慢人，他是不知道不信的时候做的。如果有牧师、传道人、基督徒，他信了以后，他明白真理以后还在这么做，就是得知真道以后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这个很可怕的。第14节，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也就是说，即便是他这样的一个罪人，蒙神拯救以后，神却使用他，怜悯他，神不以他的过犯，就是不以保罗以前所犯的罪来对待他，而是以丰盛的恩典来对待他。使徒保罗曾经在没有信主之前是悖逆的，然而他信主以后，神就在这个悖逆的人当心中浇灌了基督的爱心，浇灌了基督的信心，让他以基督的爱来爱这些罪人。因此使徒保罗传福音那个火热，他是从天上所来的异象，他是从天上所领受的，所以说他不是他自己愿意做，那是神吩咐他做的。你就看到一个人那么火热的传福音，那么愿意去读经祷告，那完全不是他自己的事情，那是属灵的事情，那是神对他的恩典，神对他的怜悯。你看到了，使徒保罗就是这样说的。所以呢，提醒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我们没有资格去自己夸口说我们有信心，我们有爱心，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有资格夸口说我们靠着自己有力量的。正如使徒保罗说的，在哥林多前书说的，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我们当指着主夸口，是神他以他超然的能力重生了我们，拯救了我们，他从天上浇灌下我们信心和爱心来，让我们能够以基督的爱来充满我们，让我们去传福音，让我们去服侍神、服侍人。 我们先看第十五节，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这个是使徒保罗的一个见证的一个目的。他前面说到了十二节到十四节，他的见证就是为了要引出这个，这是福音。他见证的是这位从天而降道成肉身的基督耶稣。他说到了基督耶稣降世，为什么呀？他是神，他道成肉身降世在人间，他的使命是什么？为要拯救罪人。看到了，这是使徒要表达的一个，使徒保罗要表达一个清晰的一个目的。实际上我们看到圣经啊，圣经是圣灵启示给这些写书信的人，写圣经的人，是圣灵的工作启示给他们，让他们写下这本圣经的。也就是说，其实圣经，我们读到圣经的时候，是神对我们说话，神借着使徒保罗写的书信在对我们说话。在2000年前，神就借着使徒保罗写成了这本书信，就是向我们在说话，在那个时候向那个时代的人说话，如今也是向我们说话。因此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耶稣基督降世，他是神，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是为了拯救罪人，他不是要做一个道德模范的榜样。他不是说哎呀让人一看他是一个好人啊，他的道德水平真高，不是那个意思。他降世的使命就是拯救我们这些罪人，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自己得救。自从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以来，罪就进入到世界当中，我们人所有的人都是被罪辖制的，我们是活在没有指望当中的。所以呢，使徒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真正的福音是当我们在绝望当中没有出路的时候，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我们，这才是真正的福音。然而他承认他是罪人当中的罪魁，意思是什么呀？他这个原文的意思是，我以前是个罪魁，我重生得救以后我还是个罪魁。也就是表明使徒保罗他在承认他自己之前信主之前是个罪魁，他现在信主以后他仍然说自己是个罪魁。在约翰一书第一章里边，使徒约翰就描述了为什么说啊，我们重生得救了，这些使徒们还说我是个罪人呢。一个越是在光明中行走的人，越追求生命成长的人，一个属灵的生命越来越成熟的人，他才能够看到认识到自己的败坏。一个越认识真理的人才能够看到自己的愚昧无知，他才能够看到自己是个罪魁。不是我们没有得救，我们是得救了，但是我们在神面前依然还是一个罪魁。使徒保罗说他看清楚他还是个罪魁，他虽然得救了，但是他靠着神，他要刚强壮胆，脱离自己这个罪对他的辖制。虽然得救了，但是在成圣的道路上，在走向天家的这个路途上，我们还是每一个人都会有盈余的邪恶。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脱离这一切的污秽，使我们能够圣洁的跟随我们的主走天家。所以呢，这里面使徒保罗表明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态度。首先，耶稣基督降世要拯救我们这些罪人，因为我们是没有指望的。其次，使徒保罗说，虽然我们得救了，但是我们还是使徒保罗他说自己还是个罪魁，因为一个属灵生命越成熟，越认识神的人，才能够看清楚原来自己那么败坏，才能够看清楚自己是个罪魁，需要悔改。所以呢，我们作为传道人，我们应当在神面前，在人面前常常的悔改，这个是非常需要的。很多教会的牧师传道人，我发现一个问题，从来不认为自己错了，从来不认识不到自己的罪。所以呢，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需要去警醒的一个问题，我们要常常的悔改， 因为我们每一天如果是离开神的话语，我们就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我们就会想说做神不喜悦的事情。提摩太前书第1章第16节，就是这样一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使徒保罗直到现在用了提摩太前书第1章第2节13节16节都提到了神的怜悯，他所强调的是耶稣基督显明，耶稣基督的恩典显明了保罗这样的罪魁身上是有神的怜悯和忍耐。也就是说，完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一样的，是神怜悯了我们，神忍耐了我们，他却等待着我们的成长，他却在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时候，我们还在罪中的时候，他还拯救我们，甚至我们重生得救以后，我们常常的还是悖逆他，因此神一直在忍耐着我们，让我们成长，我也一样。所以呢，弟兄姊妹们，通过读这样的圣，读神的话语，一下就神的光一下就照进来，就显明我这个人真的是败坏的，需要神的怜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神的怜悯。同样呢，这种神的怜悯，使徒保罗也期盼着，也显明在哪儿啊？以弗所教会那些假师傅，被假师傅误导的这些弟兄姊妹身上，被假师傅误导这个事情非常重要，因为假师傅不仅是他影响他自己，他奔向这个灭亡的路，他也会引诱别人，诱导别人走上这个灭亡的路，这个是很可怕的。因此使徒保罗对这个假师傅啊，圣经上不断地提到这个问题。使徒保罗说，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我不配称为使徒，因为什么呀？因为他从前他说我是逼迫教会的。所以呢，现在使徒保罗是罪人当中的罪魁，他现在从一个逼迫神的教会一个人，反而成了一个圣徒，成了一个榜样。这是什么呀？这是神的怜悯和忍耐，是神的怜悯忍耐，神的恩慈拯救了他。既然神能够拯救使徒保罗，他说我是个罪魁，神也有恩典能力拯救任何一个向他认罪悔改的人。这里面使徒保罗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信息，是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了榜样。也就是使徒保罗这个罪魁，他倒能够神拯救，他倒能够被神拯救，何况我们这些呢？实际上我们比保罗也好不到哪儿去。所以呢，使徒保罗使一个罪魁变成了一个忠心的圣徒，让每一个软弱的人都能够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是存着信望爱的，是盼望着主耶稣基督。所以呢，我们每天生活在这个地上是存有盼望的。因此使徒保罗说了这些以后，就发出了感恩，就发出了赞美，基于耶稣基督对他的拯救，对他的恩典。所以呢，他说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所以呢，使徒谈论到了他原来是什么样的人，然而他又蒙了神的恩典，他又是罪人当中的罪魁，神竟然拣选了他，呼召了他，拯救了他。他是从心底里头由衷的发出了充满敬畏的赞美之声，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也应当是这样的。所以说每个基督徒，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神的话语一光照我的时候，我一看，哇，感谢神，我不由自主的从心里就发出了感恩和赞美。因为像我这样的人，神怎么会拯救我，他怎么会拣选我呀？这里面说到了不能朽坏不能看见，这是提到了神的两个属性。不能朽坏 不能看见提到了神的两个属性，一个属性是神的永恒性，他是自由拥有的神，他也是属灵的，是不能让我们看见的。唯独父怀里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显明了神的属性，这位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我们看见了基督，看见了耶稣，就是看见了神了。永世的君王说明他在，使徒保罗说这是神的权柄，他在掌管主权，他有权柄，他是独一的神，也就是我们信的三位一体独一的神。只有这样一位神，他才能够拯救那些在他面前认罪悔改接受福音的人。只有这样一位神，他才配尊贵荣耀归给他的，阿们。所以呢，使徒保罗这是发出一个由衷的从心底的一个赞美。我们从后边再看18到20节，使徒保罗又说完这些以后，提到了律法的功用，然后呢说完了他自己的见证之后，又回到了以弗所教会所面对的问题，他就把那个思路又带回到前面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3到7节说假师傅的问题。我儿提摩太啊，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使徒保罗在前面就告诉他，要嘱咐那些人不可传异教。从这个使徒书信上我们看到，这样的命令从前在提摩太蒙召之前呢，其实或者是提摩太在以弗所教会的服事，实际上这之前呢，是他使徒保罗或者其他的同工曾经所预言的，这个是符合他们曾经预言或者是神呼召提摩太所做的这个服事的工作的。虽然说这个预言使徒保罗没有说出什么时候发出的，由谁发出来的，这些没有告诉我们，但是使徒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他说这个预言使我确信你提摩太就适合在以弗所教会去指出这些假师傅的错误，并且要靠着神的恩典与他们征战。这个打美好的仗就打仗嘛，征战嘛。说到了使提摩太呢，保罗这位属灵的真儿子，他要靠着神的恩典来打这一场属灵的征战，打着美好的仗。在提摩太前书6章，使徒保罗也说，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其实呢，使徒保罗在重申这个问题，你是为此被召的，你要为神打那美好的胜仗的。19节，常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使徒保罗教导提摩太，让他告诉他征战的武器装备是什么，信心和无愧的良心。在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件重要的事情，没有信心，信心所带来的是无愧的良心，也就是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是缺一不可的。我们更准确的说，提摩太是接受了主耶稣基督他的所作所事所传讲的，也就是说耶稣基督的福音他做了什么，他说了什么，传讲了什么，他这个信心是靠的耶稣基督赐给他的，他这个信心的对象是耶稣基督，不是他的自信。所以呢，主耶稣基督的信心在提摩太的心里，以至于产生了无愧的良心。也就是说，当他有这样的信心的时候呢，提摩太才能够活出他自己所传讲的道。好像是我们传道人一样，我们传道人所传讲的，若是我们活不出来，那说明我们没有信心嘛，我们没有信心还传讲什么？很明显，这是属于假师傅嘛。假师傅的教导就是谈一些虚空的事儿，没有的事儿，但是他自己又做不到，还去要求别人去做，这是不好的。所以呢，信心和良心是分不开的。 就提醒我们现在每一个基督徒是都是一样的，若是我们自己里面的良心若是被控告了，我们觉得良心上过不去，这表明我们的信心出问题了。求神帮助我们，不要拒绝良心的提醒。你的良心若提醒你了，赶紧悔改。神所赐的良心是告诉我们，我们在信心上出问题了。我们要为仰望那位为我们创始成终的主，来仰望耶稣基督。所以呢，在信仰上，如果是没有信心，就缺了良心。缺了良心，我们在信仰上面是无法往前走的，就是没有办法产生中的那种从基督而来的爱的。这里面提到有人丢弃良心，有人丢弃了良心，但是呢，就是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就是有人呢，就是指的那些假师傅，他们是丢了良心了，他们没有无愧的良心，更谈不上信心了，没有信心哪来的良心啊？所以呢，这些人是没有信心，没有良心，就好像这个船在大海当中坏了，坏了，这个坏了的船，漏了水的船，那就要倾覆了嘛，要翻船了嘛。所以呢，当这些假师傅一再的坚持自己的错误的时候呢，其实你会发现假师傅往往，你仔细去留意那些假师傅，那些假师傅往往呢，他们在道德上他们也是败坏的，因为他们没有良心了，他们的信心不能产生，他们没有信心就不能产生无愧的良心。我们基督徒是凭着信心，凭着信耶稣基督，我们所信的对象是耶稣基督，所以呢，神就将这个无愧的良心就赐给我们，以至于我们不去做这些不好的事情。而那些假师傅呢，他没有信心，所以呢，也就丢弃了良心，因此呢，就好像这个船一样破坏了，就翻船了。以弗所书四章十九节说，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心种种的污秽。也就是你良，这个不信主的人，这个假师傅良心都没有了，他就开始放纵私欲了嘛，就开始贪心各样的污秽了。因此这里面提醒我们每个基督徒，在这个真理上有错误的时候呢，一定会，你仔细去看那些假师傅，一定会在道德上一定会有败坏的现象的。有时候我们看不出来，他们装的挺好，就是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但是主耶稣说，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我们要看果子认树，他有一天一定会露出那个狐狸的尾巴的。所以这也是提醒我，我们作为传道人，被神所呼召的，我们若是传讲的跟我们所行的，也就是我说的跟我所做的不一样，那就是败坏了良心了嘛。所以呢，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离开这个道德的败坏。他们那些假师傅，他们是离不开罪恶的生活的，他们是喜欢罪的，所以呢，有时候良心提醒他们，他们也故意拒绝呢。提摩太前书第四章二节说得很清楚，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他们是假冒的，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样，就是这个热烙铁烙一回他知道疼，再烙一回还知道疼，经常烙就烙惯了，他就不疼了。所以呢，已经是就像那个船破了一样，没救了，翻船了。然后呢，接着使徒保罗提到了以弗所教会的两个假师傅的名字，第二十节，其中有徐米乃和亚历山大，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使他们受责罚，就不再谤读了。这个徐米乃呢，我们从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七节看到了使徒保罗提到了徐米乃，说徐米乃呢，他是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已经过了，就是复活的事情已经过了，他们是不相信复活的，他们相信这个灵魂，就在当时这个人的观念当中，他们相信灵魂是存在的，但是他们不相信死人复活。我们基督徒都是存着这个盼望的，很多的时候就是那些 是已经死了在主里睡了的基督徒死了的，当主耶稣带着审判来的时候，这些在主里睡了的基督徒是要复活的，他们是带着复活的身体要见主的。所以呢，他们这个把这个神的这个真理给曲解了，这个是败坏了好多人的信心的，这个是非常可怕的，在真理上教导错了。所以呢，这些假师傅啊，就是如同这个毒疮一样越烂越大，这个使徒保罗说得很清楚。这是徐米乃，第二个人物是亚历山大，很可能是他们是这个亚历山大呢是陷害使徒保罗的，也就是他是也是抵挡使徒保罗的，抵挡保罗传福音的。在这个提摩太后书四章十四节，这里面提到了铜匠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他就是陷害使徒保罗的。也就是说，有些人陷害那些真传道人、真基督徒，这些人也是假的。使徒保罗在这里说，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就是神要报应他的，神是追讨人罪的，你也要防备他，因为他极力抵挡了我们的话。也就是使徒保罗告诉这个提摩太要防备他，他已经抵挡了福音了，他抵挡的不是保罗，是保罗所信的那位神耶稣基督。而使徒保罗对这两个亵渎神的人的处理方法是什么？把他们交给撒旦，把他们交给撒旦，让他们学会不要再亵渎神了。也就是说，当时使徒保罗告诉这个教会的教会，以弗所教会要把他们赶出去。其实呢，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应该大家读一遍吧。我给大家看一下那段经文。这个使徒保罗当时去那个去这个以弗所那儿的没有见他们，但是呢，在给他们说这个临别赠言，相当重要的一段经文，在使徒行传二十章，我给大家快快的读一遍，大家稍微了解一下。这段经文非常重要，也就是说这些假师傅是从基督教的内部，从教会内部出来的。二十章使徒行传二十章第十七节，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来了，保罗就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犹太人害他呢，经历试炼，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又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使徒保罗知道他去耶路撒冷要有患难等待他，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这个福音是恩惠的福音。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国的道，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以后就这是最后一次了。临别赠言相当重要，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也就是使徒保罗后边说的，他们有中间有人要灭亡，罪不在使徒保罗身上。因为什么呀？二十七节说，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神托付他的福音，使徒保罗完全的传给他们了。接着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监督就是领袖了，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就是神，这神的教会是耶稣基督用宝血买回来的。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重点来了啊，使徒保罗说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 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感谢主，使徒保罗这个临别证言表明了他的心意，也说明了以弗所教会有假师傅，也就是说他们教会的领袖是假师傅，就在他们中间，让他们留意。